36计第29计树上开花。那人说你说错了吧，那树还能开花？哎，树上本没有开花，但可以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朵粘到树上，做的跟真花一样，要不仔细看呢，就跟那树开花一样，真假难辨。这条计策用在军事上，是说呀，自己的力量比较小，但是可以借助友军的势力，或借助某种因素来制造假象，使自己的阵营显得强大。也就是说呢，在战争中要善于借助各种因素来壮大声势。三国年间，张飞，人称猛张飞，有勇而无谋，实则不然呢。张飞有勇有谋，你看刘备起兵之初与曹操交战，多次失利，后来刘表一死，刘备在荆州势孤力单，这时候曹操领兵南下，直打宛城，刘备呢慌忙与荆州的军民退守江陵，老百姓太多了，这撤退的速度就非常慢，曹彬追到党阳，与刘备的部队打了一仗，刘备败退，妻子儿子在乱军当中给冲散了，刘备是狼狈不堪，命令张飞断后阻截骑兵。张飞有多少人呢？20-30个骑兵，曹操多少？好几十万，那怎么能挡得住？张飞临危不惧，临阵不慌，心生一计，命令所带这20-30名的骑兵都到树林去，砍下树枝绑到马尾巴上，然后骑马在林中，你给我转圈，干嘛？策马扬鞭，后面有树枝，地上那点土呼呼全起来了，虚张声势。张飞艺高人胆大，一个人单人独骑，骑着乌骓马，丈八蛇矛枪，在长坂坡上搁这等着，挡阳桥吧，喝断曹操百万兵。曹兵追到，一看张飞单人独骑立于桥上，心生疑虑，又往桥东树林一看，尘土飞扬啊，追兵不敢前进，认为这树林当中必有伏兵，要不张飞敢一个人在这站着，是追也不追，撤也不撤。张飞可急了，干嘛呀？要不就追，要不就撤，你不追不撤你什么意思？张飞跟这较真。曹操一看，这怎么办？张飞大吼一声，曹操阵营当中啊有个胆小的，哎，弹堵门，哎，怎么那么倒霉，这一吼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些将士要好嘛，大吼一声把我们一员主将给吓死了，这还了得，跑啊！曹操带头领人跑了，刘备和荆州军民顺利撤退，靠的就是树上开花呀。您看三国演义小说电视剧，你看这条计策实施已毕，刘备还夸呢，哎呀我三弟会用计了，把刘备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树上开花。其实树上开花呀，是从铁树开花转换而来。铁树开花是个奇迹，谋略家往往要创造奇迹，用于军事上。树上开花是一种并战计，和偷梁换柱一样，都是和友军作战时控制友军并歼灭敌军的战略。偷梁换柱呢，是以自己的精锐之师安插在友军的梁柱部位，以操纵友军并且歼灭人家。树上开花呢，是布精兵于友军之阵，然后玩其势以威慑其敌，这就是树上开花。关于树上开花，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成功的战例。 在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乐毅率领燕国大军攻打齐国，接连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啊，就剩下莒城和寂寞两个地方。半年之内连下齐国70多城池，那还了得呀！莒城的齐国大夫立齐王的儿子为新王，就是齐襄王。乐毅带兵围攻寂寞，寂寞的守城大夫出城抵抗，在战斗当中受伤而死，城里没了守将，差点没乱。这时候大家伙在寂寞城里推选出一个人来，谁呀？此人是齐王的一个远房亲戚，叫田丹，也带过兵，大家公推他为将军，领着大家守城。田丹一看在危急时刻不能推卸责任，毅然决然把这重任接过来。就这样，这田丹和兵士们同甘共苦，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到队伍里抵抗燕兵。人家田丹呢，至诚有方啊，啪啪啪啪一布置，大家心悦诚服。寂寞城人呢都十分钦佩他，所以守城的这些士气又旺盛起来。军兵有军兵的士气，将士有将士的士气，包括老百姓也都给发动起来，大家一起来守城，共同抵御外敌。就这样，这乐毅把这莒城和寂寞城围攻了3年都没攻下来。燕国啊有人妒忌乐毅，其实啊甭说过去，就是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老叫说古论今？这种妒忌的人呢什么时候都有，哎，红眼病，气迷心，要是看别人比他强啊他就眼气。你说你多在业务上下下功夫好不好？哦，不，这些人呢拉拢领导，没事老跟领导靠得挺近乎，没事到领导屋拿点这个呀，到领导屋问点这个事儿啊，干嘛？不做业务玩人，别人要比他强呢他就得说点坏话。哎呀，他是不是这么有点问题呀？哎呀，我可听说了他好像说过那句话是有点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典型的小人呢，这种人呢还不是没有，哎，消灭不尽，你还总有点顾顾泱泱顾顾泱泱。闲言少叙，燕国就有这样人，一看乐毅啊，那可真说是功成名就，叱咤风云，这好事都归他一人了，那行，我得叫他倒点霉，哎，我得给他找点事儿。你看还有这种人，在燕昭王面前把嘴角一歪歪，就没说好听的。大王啊，主公啊，您看见没有，这乐毅有问题呀。燕昭王一听，有什么问题？大王您糊涂啊，乐毅在半年之内攻下齐国70多城池，现在围攻寂寞城和莒城3年了，毛都没弄着，这不是问题吗？啊，他半年能打下70多个呢，3年打不下来俩。大王，我这话啊，我可不是说对乐毅，我是对事不对人啊，我不是说他怎么怎么地。大王，乐毅不是没这能耐，要没这能耐能半年打70多个吗？他有，为什么没打呢？他想收服齐国人的人心，哎，等齐国人心都归到他这面，都归顺他，他自己当齐王，自己面南背北，他有这心思。他老觉得现在大王您给他的这个俸禄，给他的职位不够高，哎，依照他应该做更高的，哎，他这，你说多损吧，这种人，捕风捉影，有的也说是，没有的也讲胡编乱造。 这种人才可气，没事竟议论人玩。这燕昭王咱有啥说啥，真不错。不管这手下人怎么说，心里面相信乐毅，正应了那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这燕昭王每次都说乐毅的功劳大，那没得说呀，就是他真正做了齐王，完全应该。你们怎么能说他坏话呢？打今天起谁也不许说乐毅，你们要再要说乐毅，我跟你们没完。你看能摊上这样领导，这是乐毅的幸事。也不像有些领导，别人一说是吗，啊，那我得注意点儿，那就完。你看这燕昭王非但没信，派使者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你不想当齐王吗？我封你。其实乐毅还真不想当。使者念完诏书，乐毅十分感激燕昭王。使者也跟他说了，说有人说你坏话，是怎么回事。燕昭王没信，反而封你为齐王啊。把乐毅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磕头有如鸡千岁米呀，感谢燕昭王。但是这个封号宁死也不要，我不想当齐王，我就是为大王效力，为大王尽忠，我不要齐王，我不要，说什么也不要，给推回去了。这样一来，那乐毅的威信更高了。没过两年，燕昭王死了，太子继位，就是燕惠王。田丹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暗中派人到燕国散布流言，说这个乐毅呀，本来就想当齐王，哎，其实早就当上齐王了，但是呢，为了讨这先王的好，没有接受这封号。如今新王继位，乐毅要留在齐国称王了，哎，怎么的，散布谣言呢。与此同时，有人就把这消息跟这燕惠王说了，就原来那太子。你看这太子，就这燕惠王当太子的时候，就横着竖着看不上乐毅，心说起，哎呀，我是没继位啊。有一天我爹把位传给我，我头一个收拾就乐毅。你看这乐毅把这太子给得罪了，所以燕惠王一继位就有心把乐毅给拿下来。一听外面老百姓有这风声，更加增添了他的决心。本来心里就有疙瘩，一听这谣言，马上下令派大将齐继到齐国代替乐毅。乐毅赵国人，一看这种情况，算了，我还干个什么劲儿，心灰意冷，回赵国去了。这齐继就做了大将，接替了乐毅的军队。燕国的将士很多人都不服气，这么好的将军怎么给换了？大伙敢怒而不敢言。这齐继一到任，马上下令围攻寂寞城，围了好几层。可是城里的田丹早已经把战斗的步骤给准备好了。隔不了几天，燕国的那些兵士啊，就听到附近老百姓议论。老百姓就说，哎呀，以前呐，岳将军太好喽，抓了我们人呐，啊，抓了俘虏还好好对待，城里人当然用不着怕了，要是燕国人把俘虏这些鼻子都给割去，那齐国人还敢打仗吗？对呀，你说的没错，二哥呀，我们家啊，祖先的坟都在城外呀，这要是燕国军队真的掘起坟来，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要那样我都得死去。你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议论传到这齐继耳朵里了，齐继信以为真，刷刷刷刷把齐国逮那些人鼻子都给削下去了，又把兵士 在城外那些坟都给刨了。寂寞城里的人一听燕国的军队这样虐待俘虏，全都气愤，又听说把坟都给刨了，一个个咬牙切齿，纷纷向田丹请令，要和燕国人拼个死活。殊不知奇迹已经中了计了，这田丹呢还打发几个人装作寂寞城的富翁，偷偷给这奇迹送去一些金银珠宝。哎呀大将军呐，这寂寞城啊粮食已经吃完了，现在已经吃草根了，没有几天就得投降了，到时候啊大军进城的时候啊，我们请将军一定要保全我们全家老小啊，我们这些财宝都给您。奇迹一听没，满口应允，好吧，没说的，东西都收下了。这样一来啊，这燕军竟等着寂寞人呢出城投降，认为不用打仗。殊不知啊，这是虚张声势，打下的烟雾弹。怎么叫树上开花呢？哎，就是这道理。田丹一看差不多了，准备的都可以了，真应了那句话叫万事俱备就欠东风。田丹命人挑选1000多头牛，把这些牛啊挨个打扮起来，牛身子上披了一块被子，上面画大红大绿稀奇古怪的花纹图案，在牛犄角上捆着2把尖刀，牛尾巴上捆了一捆蘸着油的芦苇，干嘛？田丹大摆火牛阵，就是这个意思。一天午夜，田丹下令城门大开，把牛赶到城外，在牛尾巴上点上火，那玩意一烧牛能不急吗？1000多头牛被烧的是牛性子发作呀，朝着燕军的兵营就猛冲过来了。齐军的5000敢死队在后面拿着斩马刀，骑着快马，紧紧的跟随着这些牛啊。城里无数老百姓一齐来到城头，敲着铜盆拼命呐喊，一时间一阵震天动地呐喊之声夹杂着鼓声和铜器声惊醒了燕国人的睡梦。大伙睡得睡眼朦胧，一看火光缭绕，成千上百脑袋上长满刀的怪兽奔自己冲过来，许多士兵吓得掉腿就跑。别说这1000多头牛扎死多少人，这5000敢死队那得砍死多少，就是燕国军队自己自相残杀，互相踏死踩死的也不计其数。齐军乘胜反攻，整个齐国呀都轰动起来了，那些被燕国占领地方的老百姓和将士纷纷起兵开始反攻，杀了燕国的守将迎接田丹，田丹的队伍打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纷纷起来响应，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被燕国和秦赵韩魏四国占领的70多座城池，取得大获全胜。这就是36计当中的树上开花。